好，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进入第十二课，起个名字败坏。大家看到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今天的内容呢不是那么太振奋人心，但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却非常的丰富。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呢比较好读，如果你要系统的读的话比较好读的，大概两个部分，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把他们带入上帝的应许当中去，也就是在西乃山上那一套立约的东西。那立约的东西比较简单，说分开类的话是比较简单。他拣选了一个人叫摩西，培养他，预备他，呼召他，然后让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经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节日，最后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以后，他告诉他们有诫命，有律例，有典章。我们用三堂课的时间分别给大家介绍了这三个内容。这些东西做完以后呢，那百姓上帝都会想一个问题，究竟以色列人能不能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团体，你有了宪法一样的诫命，有了像刑法一样的律例，有了像各种礼仪之类的典章，这个系统已经有了，各种政策啥都有了，带来的人也有了，百姓也有了，那这个你这个系统能够正常运作吗？因为我们这个北方简单的话来说，你是个骡子还是个马，拉出来的溜一下，对吧？溜一下你才知道它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看的内容。上帝为他预备了全部的东西，从诫命、律例、典章到领袖摩西、亚伦、祭祀制度以及一整套的东西都已经好了，能不能守得住，靠得住靠不住，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内容。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在第32章，我们从24章、31章学两节经文回顾一下，因为中间有很长一段叙述。24章的第18节说，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待了40昼夜，这指的是摩西被召上西乃山。那31章的第18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那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以下发生的事就是摩西上山上去做事去了，百姓在底下，多少时间呢？40天。那这40天呢，底下的百姓看不到山上的摩西，那山上的摩西呢看不到山下的百姓，但是上帝可以看到山上，也能看到山下。所以山上发生什么呢？摩西和耶和华在谈话。我们注意这地方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摩西和上帝在山上讲了40昼夜的话。这么多话都包括些什么？我经常会问，都讲了些什么话？其实他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诫命、律例和典章。那同时下来呢，还给他拿了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是什么意思呢？神用指头写在上面，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合同书，就是我与上帝直接谈好了，我们两个签的合同。那这份合同书呢，就是这块石板，它是一个见证物。所以有人总想问石板上写的是啥，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可能也是也真正没见过石板上到底写的是十条还是写的是613条，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没法考察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总而言之呢，它的基本意义就是它是一个合同书，代表着神与百姓之间这个约定已经正式签署了。那这是山上发生的事，那我们现在看山下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内容啊，从32章开始。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多少天？40个昼夜，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为啥要聚在亚伦那呢？亚伦是在山下里面的最高领导者，他是祭司长，对他说，起来吧，为我们做一个像，神像，可以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领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呢，我们现在看不见他，找不着他了，他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了。所以这段话的信息非常简单，也是我们今天的人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思维。他说我们现在在底下40天了，从早到晚上的吃玛纳，甚至有鹌鹑，有吃有喝的，我们在这待着干嘛呢？我们的领袖不见了，人不见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我们要自己找一个出路。看得见的神，看不见的神已经靠不住了，看得见的摩西也靠不住了，不知道哪去了，怎么办呢？给我们造一个像。 我们要往前走啊，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像是干嘛的呢？带领我们往前走。这就是当时底下的人，我们今天遇到困难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呢？我们也会这么想。那你看我们这带领这都不行，不见了，谁带我们呢？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一切都觉得渺茫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造出各种各样的偶像来。山下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件事。那我们看看这个事怎么成就的啊。下面这段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太注意，我今天给大家点出来，这段经文的记载和前边上帝给摩西说的你们如何敬拜和上帝立约的方式一模一样。也换句话说，它的严重性就是亚伦作为地上山下的这个领袖，他带着他的百姓用以上帝立约的方式来进行偶像崇拜。我们注意组里面的字，亚伦对他说，你们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因为那时候戴的这个金耳环，拿金子，说给我拿来。百姓呢就从耳朵上把金环子拿摘下来交给亚伦。注意下面上面这个描述啊，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造了铸造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皿做成。注意这里面用的很好的工艺啊，雕刻我们今天是件简单的事，在那时候是以能工巧匠才能做的事。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那个神。他对这个偶像做了一个定位，他说这个偶像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和摩西没关系了，和原来的耶和华没关系了，就是这位。所以他们给原来给那个圣殿里边造东西是不是怎么造的？用金子，用雕刻。这他们也是用金子用雕刻来造这头牛。那亚伦看见呢，就在牛犊的前面筑了一个坛。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下来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筑坛，在坛上献祭，然后宣告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记不记得摩西当时怎么做的？筑了一个坛，献了祭，然后呢说这就是我们的祝愿的节日，我们要守着。次日清晨，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平安祭给这个偶像金牛。当时摩西怎么做的？摩西也是献了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给他们当时立约的耶和华。下面一句话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不是很开心啊？再想想摩西当时和上帝立约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把摩西的丰富交给百姓，然后呢筑了一个坛，献了祭，然后大家吃喝，大家开心，大家平安，守了一个安息日。所以你能看到一个，这些用词和当时摩西立约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所以上帝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愤怒呢？就是他用与上帝立约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偶像。那这是上帝绝对不能允许。用的是资金从哪来的？当时的资金呢，摩西从哪来的？从百姓那儿乐意奉献来的。他们现在呢，自己妻子儿女的耳环摘下来，都是乐意摘下来的。他们的领袖是谁？亚伦。当时父和耶和华签约的领袖是谁？摩西。那他们造的是偶像，一个金牛犊。他们方式呢，用的是能工巧匠的方式，雕刻的方式做出来的。这种仪式，筑坛、守节、献祭、吃喝，全部都是与上帝立约的方式。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用敬拜上帝的方式在敬拜我们的偶像，这是非常威胁的一个信号。再往下看一张图片，那么中间这张图是尼古拉普森在1634年画的一幅名画。那这幅画呢，反映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造的这个金牛犊的这段故事来画的这个像。那有金牛作为城市标志性雕像的城市呢很多，全世界有很多。那我这儿跟他学两个，一个是纽约的，一个是我们中国上海的。那你会发现要造金牛犊这件事不但在那个时候有，在我们今天仍然影响力很大。尤其是我们今天炒股票的这些弟兄姐妹也好，普通朋友也好，他们都希望把纽约这头牛磨一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偶像崇拜的这种影响力一直从摩西时代传到今天仍然还在。 我们继续看下面。天上的事摩西跟上帝讲好了，摩西下来以后呢，他们下船之前呢，上帝要对摩西上一堂课。那这里面要给大家看到，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上帝在教导普通百姓吗？还是在教导他的领袖人物摩西？他到底在装备谁？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你看摩西还没有下山，耶和华就把摩西找过来，耶和华说，下去吧，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造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看耶和华已经把底下发生的事给摩西大概点了一下，注意这地方耶和华讲话的语气啊，他用了一些说，你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一帮人败坏了，偏离了，现在呢造了一个偶像。耶和华对摩西再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而且由着我吧，请你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掉。注意后面的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读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耶和华是不是很偏心啊？耶和华在整个这一段话里面对摩西讲的是说，底下那帮百姓坏透了，但是你挺好，这帮百姓是你带出来的，他们坏了，但是你挺好，你在我这儿，这帮百姓硬是景象，我要把他们灭了，但是我会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你是摩西，你听到耶和华这样一段评价，什么感觉？你会说什么？感谢主你的信任，是不是这样说吗？如果你这样说，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合格的领袖。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应着景象是明知故犯，上帝要发烈怒灭掉这些百姓，他却祝福摩西，你就知道耶和华这次会要干嘛，他要重新塑造他的领袖人物摩西。那我们看看摩西怎么说的。如果是我们，我们是不是会说，谢谢主，谢谢你的信任。你会摩西你看怎么说，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他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他问神，他说，你发这个发怒干嘛呢？注意下面他讲了两个理由，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说，谁领出来的？摩西，你领出来的。摩西说，谁领出来？摩西说，不是我，是你耶和华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点，你看到吗？摩西抓得很准，这就是一位合格的领袖该说的话，不是说谢谢神你的信任，而是说神这是你的工作。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又降祸给他们，然后把他们杀在旷野当中，又把他们灭绝，现在呢，我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这是摩西发出的第一个请求，他说，全能的神啊，你是神啊，你把他们领出来的，你现在把他们灭在旷野当中，埃及人不笑话吗？埃及人笑话的是你，不是我摩西。哎，这是他的第一个。所以他求摩西说，求耶和华说，你不要发怒，百姓是错的，但你不要发怒。他求耶和华的第二个，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你的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这段话在讲什么呢？摩西给耶和华求的第二个理由，他说，上帝啊，这些百姓是你领出来的，这些百姓败坏了没错，不要看这些百姓，求你看在他们祖宗的份上，他们的祖宗是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说，求你看在他们祖宗的份上，你们和他的祖宗立过约，你让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现在他们在西奈山上没那么多啊，从基拉也就60万。他说，你是应许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应许地里去，现在他们还在旷野当中，还没到那儿呢，你怎么可以把他们灭了呢？所以你看到一个神的领袖人物他在想什么吗？他说，上帝，你的工作没有完成啊， 你的使命没有完成，虽然你的名受颂，但你的应许需要实现啊。所以他时刻想着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应许，这是一个宗教领袖该有的基本素质。所以说，所以一个当时的百姓不是摩西的百姓，而是耶和华的百姓。这些百姓，那个摩西不希望世人因此笑话带领他出来的耶和华，让耶和华的名受损。他说：“你的应许还没有完成，你让这个世人看到，多半的会取笑的，会笑话说：‘你看你们的神应许他了，结果没实现，你的应许会受到折损。’所以，一个宗教领袖，合格的宗教领袖，耶和华对摩西的教养就是两条：你如何看待你的百姓，是神的百姓还是你的百姓？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百姓，你已经离开了神的正道。”如果你认为这应许是你的结果，你已经离开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摩西正好是反对，他说：“神啊，百姓是你的，应许是你的，求你继续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应许带领这些人走，不要发怒，求你不要发怒。如果你是耶和华，你会听吗？”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或降在他的百姓身上。大家听了没有？上帝听了摩西讲的每一个字，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摩西是神一生所预备出来的，40年的学习，40年的旷野生活所预备出来的这位带领领袖是合格的，他知道耶和华的心意。众百姓没有改变，还是那帮百姓，耶和华没有改变，还是那个耶和华，领导者是那个摩西，还是那个摩西，他的脑子是清清楚楚。于是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他说：“我不按当得的事实。”什么意思啊？他们该死，但是我会赦免他们，我会后悔，我不降祸在他们身上，我要让他们继续活着，我要把他们带下去。所以这段话我们从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你一下就读懂了神的心意是在教导谁，在教导摩西。好，当摩西在山上和上帝有这样一段沟通以后呢，现在耶和华说：“好了，你可以下山了。”作为一个基本考试，你已经通过了，所以他让摩西下山了。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呢两面都写着字，是神的工作，是神所写的，刻在板上。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上面上帝和摩西的这个谈话结束以后，基本上他的仆人已经预备好了，走下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上帝是有把握的，摩西会正确处理。那这地方给大家强调的是，神与人立约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律法，它究竟代表什么？这个地方给我们两个字：第一，这是神的工作；第二，这是神亲手写的，神的手笔。所以你看后来保罗的好多书信里面总是说救恩是神的工作，救恩是神亲自预备的。为啥？这些观念从哪来的？就从这儿来的。这块石板其实它就是一块石头，但是因为上帝的手写下了他的律法，所以它成为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手上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亲手书写的话语。所以这是至高无上，它是没有错误的，它是我们必须依赖的根据。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要清清楚楚看到的，神的权柄在里面，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一个宗教的领袖必须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意识观，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手笔，不是人的。那有这个观念，我们再往下看。约书亚和摩西下来了，然后一听百姓在那有呼喊的声音，那约书亚这个年轻啊，年轻人就对摩西说：“摩西啊，你听听，我们的营地当中有征战的声音。”为啥会听到声音呢？我们刚才不看了吗？他们造了个金牛，然后献祭，有吃有喝嘛，喜喜乐乐，对吗？一边吃喝一边玩耍，所以人声鼎沸的。注意摩西所说的话，约书亚听到的是吵吵闹闹，像征战一样，宗教领袖的这个基本素质。看看摩西说什么，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这里面用了一个不是 一个是乃是。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你必须清清楚楚地判断哪些东西是，哪些东西不是。这个判断能力至关重要。袁书雅听到的就是一盘这个征战的声音，而摩西不是。摩西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不是得胜，不是失败，而是他们在那儿庆祝、欢呼、唱歌。摩西安静营前呢，就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牛犊，又看见他们跳舞，然后就发怒了。摩西发了烈怒，把两块矾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为啥他要摔碎这两块石头呢？不过你是摩西，你会摔它吗？你可能比摩西都愤怒，因为这块石板代表的是约定，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的约定。摩西看到百姓的行为以后，愤怒地讲道：难道上帝给你们立约就为你为了这个吗？他这个约定还有什么意义吗？他就把那个板给摔了，又将他们所铸造的金牛用火焚烧，磨成粉碎，撒在水面上，然后叫以色列人把它喝了。这里面讲的几个动词，我们要和新约的一些做法联系起来看的话，其实挺有意思。甩碎矾板，上帝的愤怒，是摩西的愤怒，也为下一章他要重新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定奠下了一个基础。这块石头要重新做出来，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败坏了，也就是说这个约定一方已经违约了，所以这个约定已经无效了，我们必须要重新立约。所以这块板没用了，摔掉。然后为啥要把它金牛烧掉，烧成粉末，然后他们喝了呢？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守圣餐的时候，总会读一段经文，其中有一段是保罗讲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说，如果你们不按理守主的圣餐，吃主的饼和主的血杯的话，你们就是干犯自己的罪，你们就在吃喝自己的罪。什么叫吃喝自己的罪？保罗这个概念从哪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出处。以色列人犯罪以后，摩西把这个金牛烧成粉，打碎成为粉末，放到水里，说你们百姓给我吃给我喝，这要吃喝你们的过犯。那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我们今天在这儿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是，作为神的领袖人物摩西，你必须准确的判断是非曲折，什么是什么不是，这是一个宗教领袖必须具备的素质。好，再往下看，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不能不问责呀，走的问责呀。我们看看摩西是如何问责的。摩西对亚伦说，为什么找亚伦呢？亚伦是在山下的最高领导人，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呢？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呢？摩西问的第一个就是，你是底下人的领袖，你为什么不管管他们呢？他们向你做了什么，竟然犯如此大的过犯？我们看看亚伦的话。如果你看刚才耶和华给摩西说的时候，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上帝啊，这是你的百姓，上帝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祖宗。然后你再看看亚伦怎么说的。亚伦说，王主息怒，这百姓专于作恶。第一个问题是啥？推责。你是知道的，这些百姓不好管，他们作恶。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已经不知道去哪了。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这金子往火里面一扔，砰一下金牛就出来了。这段描述是不是像反魔术一样？你听完以后是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请问事实是这样吗？不是。所以你能看到两位宗教领袖摩西和亚伦如何看待发生的事情。摩西总是从上帝的旨意出发，以上帝的名和上帝的应许来考虑问题，而亚伦呢，推卸责任的撒谎。他说，这百姓这么坏你不知道吗？你还怪我。他说，这牛随便就出来了，这又不是我造的，我只是把它扔进去了它就出来了。你会看到两个领袖的截然的区别。所以这个问责，那我们下来看摩西继续的问责。摩西见到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这句话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刚才在聚会这个上课之前，有人问我们说，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多的意见大家都不统一呢？其实不是某一个人错了，是我们的标准错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摩西就用一个标准，他说一句话，什么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今天如果说我们教会也好，社会上遇上什么问题，你喊一声说凡是属基督的人都站到我这边来，你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去做，什么事都可以搞定，什么事都可以合一，都可以重建。但是你换做另一个标准，我们把圣经的经文曲解，我们把圣经的罪恶进行量化，那你就会发现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辩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属耶和华的站到摩西这边。于是你会有一个画面感，以色列人就会分成两边，一边属耶和华的站到摩西这边，一边呢站到另一边。那你会摩西，你看摩西怎么说，摩西说利未的子孙啊，为啥要用利未人呢？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是没有这个资产的，他们是专门服侍神的人，这就是可用的人，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预灵修一样。那以摩西就命令利未人，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在这门口到那门口，个人杀掉他的弟兄和同伴，并他们的邻舍。请问这个问责严格不严格？直接把不属于耶和华的那一群人杀了，那这个问责简直是可怕到自己啊！如果你是摩西，你愤怒，你愤怒，因为这是上帝的施工，不属于上帝的人，不属于耶和华的人，活着何用呢？摩西做了这样一件问责，利未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被杀的人有3000，一天杀3000人，血流成河呀！可以这么讲，血流成河。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他的原则问题上是绝对没有可以说随随便便蒙混过关的，罪就是罪，错就是错，这是属耶和华的就是属耶和华的，不属于耶和华的就得被清除掉。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那摩西后来说，好了，不属神的已经排除了，剩下这些人你们属耶和华的，所以你们要自洁，你们要以耶和华为圣，你们呢谨慎你们家里面的儿女和弟兄，这样神才会赐福于你们。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惩罚是严厉的，问责是严厉的，你在上帝面前放肆，上帝的惩罚是严厉的。好，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作为神的领袖人物摩西事就做完了呢？没有，真正上帝的领袖人物还必须要具备一个素质，就是担当。百姓犯了过犯怎么办呢？摩西到了第二天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今日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这是领袖的最重要一个特征之一，要担当。当底下的百姓有做了正确的事的时候，你因此荣耀上帝。当百姓犯了重大的过犯大罪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要担当。你会发现摩西这时候说，你们在这儿跟我老实待着，我要上山去见耶和华，我要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你们求罪，为你们赦罪，求耶和华赦免你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我的百姓犯了大罪。他对上帝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没有开场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词藻，很简单的讲一句话，我的百姓犯了大罪，神啊，他们犯罪了，为自己做了一个金像，倘或你可赦免他们的罪。中间可能讲了好多，这就好说，他说，如果主啊，你不能赦免他们的罪的话，你赦免我有什么用呢？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抹去。请问一个宗教领袖的担当在哪？宁可自己下地狱，都不愿让他的百姓受到任何的损失。所以保罗在哪一卷书里面讲呢？他说，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宁可回到天家，回到主那里去，那是美好的无比的事儿。可是因着你们，我愿意留下来， 我留下来陪伴你们。应该是腓立比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保罗讲了这一段话。这段话怎么来的？就从摩西这儿来的。摩西说，因着百姓，我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求你赦免他们。如果你不能赦免他的话，你拯救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去。这时候你想耶和华会怎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看上帝的约则很清楚吗？他说，摩西啊，你替百姓祈求是对的，你的担当是对的，但是个人的过犯由个人来担当。他说，现在你去领着百姓。这个话啥意思啊？摩西一听就开心了，哇，耶和华赦免这百姓了，这百姓不至于死了。说你去领着百姓，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使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只是我追讨的日子，我也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你能看到耶和华和摩西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全能的神和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领袖人物的对话。你说，如果你是摩西，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心还有点遗憾？你会感到很遗憾才对，对吗？如果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哇，上帝谢谢你，你已经赦免了百姓，我赶快回去，让他们悔过，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跟着我去就睡了。你会发现摩西呢没有，摩西听为啥没有呢？摩西听到一句话，上帝说，我的使者必在你的面前归你引路，我呢就不去了。我如果要去的话，他们要这么犯罪，他们死定了。摩西听到这儿也不大开心。你会看见怎么办？摩西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经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些百姓，从这里要往那地方去。我要裁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要撵出那些迦南人、迦南所住的这些人，领你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去。我自己呢，就不同你上去了，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全部灭了。这就是上帝给那个摩西讲的话。你想讲这段话，其实告诉什么？他赦免了现在这个百姓，但是呢，因为百姓还会继续犯罪，所以呢，他不愿意再去。再去的话，百姓要灭绝。为啥？神是守约的。这个约定是谁的？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现在到这儿已经过去好几代了。他说，我不去了，我要使者跟你去。这是上帝的怜悯。如果你是神的仆人，你听到这儿，你会开心吗？我们可能会开心，但是摩西其实并不开心。为啥呢？因为上帝不去，摩西就不开心。所以你会看到，百姓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首饰。那你这么讲完以后呢，耶和华对摩西就说了，好了，你下去吧，告诉你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下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你们身上的装饰品都给我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所有的装饰品都摘得干干净净。那这一段话说，以色列人吸取教训了没有？吸取教训，总检验给省略了好多工作。我相信摩西做了好多工作。你会发现，让所有的六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的这些六十多万人，把所有的装饰卸下来，从此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素颜的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们做到了。摩西呢，素常在帐篷，直达在营外，离这个营地还有点远，他就乘着帐篷为会幕，就是他们当时坐的那个帐篷，摩西把它叫做会幕。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到营外呢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的时候，在会幕那个地方的时候，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见摩西，就只等到他进入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呢，天上有云柱下降，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的门前，就都起来，个人自己在帐篷的门口呢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 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年轻人弄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这一段描述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有没有去啊？上帝其实也去了，对吧？摩西每天早上起来，在帐幕门口，在那会幕门口侍奉上帝的时候，天上会出现一根云柱。这根云柱他们熟悉吗？他们熟悉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就是前面是云柱，后面是火柱啊。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带着他们走呢。所以他们知道，这根云柱一出现，他们表示什么？上帝仍然在他们当中。而且圣经的描述非常清楚，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像我们朋友之间交流一样，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的理解，是准确友好的对话。而且还有一个年轻人约书亚总是不离开会幕，在摩西的身边。所以当神进入他的会幕，会幕是啥地方？神住的地方，里面那个至圣所就是神住的地方，云柱就出现在那，与神可以面对面。这种情况下，百姓该做什么？百姓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我们的救主耶和华仍然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仆人。但是到这儿呢，你会发现摩西该讲的话还没讲。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叫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摩西要确认一下，摩西说，你不是说你不去了吗？云柱在这儿呢，我现在问你，你到底让我谁派谁给我去呢？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的眼前也蒙了恩。这是摩西对耶和华提出的问号，说你到底叫谁给我一起去呢？你光说你祝福我，光说我有恩典，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的眼前蒙恩的话，求你讲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这一段话表示什么意思？对前面上帝所说的那些东西他要确认一下。他说，上帝，你的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你说我是蒙恩的人，求你指示我你的道，求你让我可以认识你，这样才叫我在你的面前蒙恩。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叫在神的面前蒙恩呢？明白主的道，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假如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这就是神给你最大的恩典。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再一次强调说，这一部分百姓在这儿，不是我摩西可以带领得了的，这是你的百姓，你要把他们带到应许地去，是你和我们的祖宗立的约，不是我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耶和华说，注意下面的话，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请问摩西这时候开心了没有？这时候的摩西就开心了。所以当摩西上去在上帝的面前为百姓担当的时候，耶和华说，我不去了，你除非你派个人去吧。摩西一脸的不高兴，做了好多事但是不开心。现在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什么意思啊？你从此不用再担忧了，你不用再问了，我和你一起去，我就在你的身边。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仍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有分别吗？看看摩西讲这话，他说，主啊，谢谢谢谢，你同去了，地上的人才能够知道这百姓是你所蒙恩的百姓，地上的人才知道这百姓不同于别的百姓啊，就是因为你去啊，所以你不能不去，你一定要去。说这名是你的名，你的同在才是我们蒙恩的依据，才使我们可以在地上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到整篇这一段记载里面，上帝在教导谁？在教导摩西。他实际上不是在教导他的百姓，在教导摩西，一个神的领导人物 一个领袖人物该有的素质，该有的担当，该有的眼光。那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一段对话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确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仆人，神陪送他80年，一点错都没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的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耶和华对摩西做了一个承诺，他说你所求的我会做的。摩西说，求你写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耶和华说，我要写给你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注意这段话我们经常引用，来注意它的原文出自出埃及的这个地方，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上帝的权柄。他说，摩西啊，你是我选定的领袖带领人，你的祈求我都应许，我要跟你一同去，但是你随时还要知道我才是主，所以我要恩待谁就可以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可以怜悯谁，这是我的主权。然后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神告诉他说，你不是经常可以像我们像现在这样可以面对面谈话的，因为神在人子前呢，需要有一个尊严的这个荣耀的区分，人就是人，神就是神，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他说，你不能经常见我的面。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呢，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旋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看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话读起来你觉得好像啥意思都没有，其实你和新约联系到一起读的话，这段话太有价值了。耶和华说，好了，你不能直接见我的面，但是呢，有一块磐石，如果我把你藏在这个磐石里面的话，你就可以，我从你的面前经过的时候就没事了。请问这磐石是谁？我们可以在谁的里面直接面对神？新约直接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理直气壮的叫我们天上的耶和华阿巴父。凭什么？是凭我们自己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这个地方也是，他说你凭你摩西的能力吗？不是，凭的是这块磐石，你要待在这个磐石的旋中，我从你的面前经过，你就没事了，否则的话你见我的面你会灭掉，你会死掉。所以说，我要去行，我要恩待你，我会更多的认识你，但我会给你赐一个保护，一块磐石，这块磐石呢会保全你的性命。这是你我以后沟通的方式。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好了，这些事情你处理完了，请你重新准备两块石板，和先前摔碎的那两块一样，其上的字呢我要重新写在上面。这什么意思呢？以前那个约定你们以单方毁约，现在我要给你重新立约，说明日早晨你把这石板预备好了，上到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与你同来，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牛头和羊头来吃草。摩西就重新做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那两块石板。这就是神与以色列人重新立约的确据，重新准备了两块石板。那这个约定是什么？不要忘记，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手笔。这也就是我们的圣经，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手笔，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会发现摩西在这儿和他重新立了一个约定以后呢，讲出了耶和华的本性特征。耶和华的特质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 有丰盛的慈爱，有诚实，会赦免，会立业，会我们立业。有两个否定句，不轻易发怒，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神的特质。摩西急忙跪在耶和华的面前说，主啊，我若在你的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你会看到神与摩西之间这一段对话非常坦诚，耶和华告诉了摩西他的本质特性，摩西做出了回应，他说，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只要你在我们中间，你就能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就是你的产业。这才是一个神的仆人的眼光。好，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放在一块来看。上帝为以色列的民像一个国家一样，给他们预备了民众，预备了领袖，预备了律法，有诫命、律例和典章。结果他的百姓怎么样呢？40天都坚持不了，就败坏了，给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造了一个偶像来取代摩西，取代耶和华。这个时候最考验的是谁？是耶和华吗？不是，是上帝的仆人。最考验的是上帝的仆人。那我们从今天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神的仆人摩西，他是如何在百姓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做事。他在百姓的面前替神讲神的道理，他在神的面前替百姓担当。当百姓出现过犯犯罪的时候，领袖人物干什么？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第一个要做的。第二，我要回去重新见耶和华，求神赦免他们的过犯。这就是一个领袖人物的担当。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领袖也有担当。当弟兄姐妹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们的教会领袖在神的面前荣耀他，荣耀上帝，以弟兄姐妹的荣耀来荣耀上帝。当弟兄姐妹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的宗教教会的领袖需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去担当。他有一个标准来处理事情，凡属基督的都站到这边来，然后回到基督的面前求神来赦免。弟兄姐妹们是神的弟兄姐妹，不是某一个领袖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与神之间的约定是一个独立的约定，不是某一个机构某一个代言人。神给我们的应许永生是给我们自己独特的应许，不是某一个人的代替。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神在预备他的仆人摩西，他让他的仆人摩西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旨意，清楚地知道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手笔，然后清楚地知道他的职份是什么，他的担当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神合格的仆人。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